我奉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向你们问安，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我们能够有主耶稣基督的安慰。能够有一天，能够与我们过世的亲人，在主耶稣面前重逢。今天是复活节讲道的第三个讲道。主耶稣是我们的今天的信息是我们复活节大会的主题，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三个系列的最后一个部分。我希望这些信息给你们的你们的属灵带来极大的益处。我也祷告我们当中一些仍然在基督国度之外的人，在听到这一系列的信息后，能够接受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并成为他国度的一部分。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已经所学习的。在星期五我们思想了基督是如何通过神的话和神的灵启示神拯救我们的意志，从而履行了先知的职分。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超越在他之前所有的先知，甚至是摩西。我们还了解到了我们也被呼召为先知，叫我们分享福音，彼此教导和互相劝诫，互相鼓励，互相造就。昨天我们思想了基督是如何履行了祭司的职分。耶稣基督他通过满足神的公义，使我们与神和好。他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做我们的总保。我们还了解到了我们也被呼召成为做祭司，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赞美行善和慷慨的奉献悔改和代祷。今天我们将思想基督如何履行君王的职分。我们将看耶稣基督他是如何胜过在他之前所有的王，甚至是大卫，而我们现在和永远也被称为王和王后。像之前一样，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让我们看看旧约圣经中的王是什么。王，让我们由王的定义开始。希伯来语米列，米勒 ，OK， 第一个定义就是米勒，希伯来文米勒，以及希腊文巴西勒斯 ，OK， 希伯来文王是米勒，在 创世纪中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听说过亚比米勒这个名字。亚比是父亲的意思，米勒是王的意思，所以亚比米勒的意思就是我的父亲是王。这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这实际上有五个圣经人物的名字是亚比米勒，四位就是国王。再来就是希腊语巴西勒斯，国王这一词实际上也被改编成英语来代表君主，无论是国王还是皇帝。根据贝尔切博士的说法，王将带领人民完成神赋予他们的使命，成为王万国的王。请记住哦，以色列王的权力永不及欧洲中世纪君主的权力。那么他们是如何统治的呢？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神权政治而不是君主制度。以色列的王在神的权柄下统治。事实上，以色列的王只是以色列众多重要领袖之一。除了王，以色列还有士师。这不是我们在士师记中所知道的士师。官员、立位人、祭司、先知和律法，以平衡神权政治内的权力结构。君王的权威，王的权威是建立在律法的权威之上的。王要有一份律法书的副本在身边，这样王才会谦卑。这我们能够在生命记第17章18-20节找到。再来我们看到与中世纪的国王不同，大多数的国王都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力管辖臣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中世纪的国王可以随意制定和更改法律，但以色列的君王永远不能改变律法，因为这是神的律法，又是因为以色列是神权政治。因此国王的权力是受到以色列王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我们能够在生命记第17章16-17节看到哦，以色列的王不可加添马匹，再来他们不可加立飞兵，再来第三，他们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这是第三点是很容易记得很容易理解的，是因为王他们应该要依靠神而不是依靠金银哦。同样的，似乎没有任何一个王能够完全的遵守这些规则。相对较遵守这些规则的王，可能就是大卫王了。然而我们都知道大卫王他不只有一位妻子，他是否遵守其他两个规则是有争议的，但与其他以色列王相比的话，大卫王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位。以色列要求立王哦，我们看到在扫罗是人民的选择，撒母记上八章中我们能够看到，相对的大卫他是神的选择，在撒母记上第八章也能够找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卫成为神比较 他之后所有其他王的标准哦。尽管大卫王他有许多的缺点，但是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尽管扫罗在他之前成为王，但他才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真正的王哦。这是因为扫罗是人的选择，而大卫是神的选择。我们要记得，以色列是一个神权政治哦，所以大卫王是第一个王。毫不夸张的说，在神眼中，扫罗的王权是不算数的哦。在大卫之前或之后，从来就没有一个王能够达到神的标，能够达到大卫王的标准哦。大卫王确实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王。虽然大卫王是合神心意的人，但他仍然是不完全的哦。请记住哦，随后王的续程是神的计划，要向我们展现一件事哦。容许我再次引用比希尔的话哦：以色列的王不顺服神，以至于人期待一位以公义带领神子民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的君王哦。换句话说，神对以色列的最初计划是要有一位君王，并且通过以色列的几个人类的王来表示他们是失败的，他们是不完全的。这也驱使以色列仰望神兴起一个完全的君王，不仅是将以色列从仇敌或逼迫他们的人中解救出来，但也比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更能统治、保卫，甚至满足神子民的需要。那位应许的君王就是弥赛亚，而那弥赛亚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什么是王以及他应该所做的。王只是以色列的领袖之一，因此王没有绝对的权力。王的权威是基于神律法的权威，王的权力是有限制的。我们还了解到，大卫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最好的国王，但是他因为他是和神心意的人，尽管如此，大卫王他并不完全。让我们看一下，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因为他是女人的后裔，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和弥赛亚也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一节。如果有人问你，圣经中第一次出现的福音是在什么时候的话，你们当中一些人可能会引用新约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或者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二十三节，或者是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其他人可能会引用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或者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三节。实际上，有一段经文被许多圣经学者称为第一福音，或者是希腊文所谓的原始福音。那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如果你想知道这段经文是关于什么的话，你不是第一个。如果你读前面的经文，你就会发现，在经文里的你指的是引诱夏娃的蛇，所以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蛇的后裔就是指魔鬼的追随者、跟从者。但是你会注意到，神说女人的后裔是很奇怪的，在教父年代写成的创世纪，女人的后裔这个词可能是闻所未闻的哦。但是因为 这个女人的后裔后来的字面意思就是由童女所生的，所以这不仅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福音啊！这个希望的福音，这是希望的福音，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过去的读者有一天人类会打败有一天人会打败撒旦、罪恶和死亡，并且再次掌管受造物。这节经文已经在大约2000年前应验了。耶稣就是女人的后裔，也是弥赛亚。他来不只是为了我们而活，好叫我们因他而得算为义，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赎罪，使我们与神和好。那么基督是以何种方式做我们的君王呢？首先呢，我们来看他基督来使我们屈服他自己。你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他来使我们屈服他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是君王耶和华消除你心中任何抵抗他的阻力，使你归服于他。如果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呢？你可能会说我来教会的时候听了福音，我就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了。这个答案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我问你，你是什么时候确信你需要去教会的呢？或者我问你，你什么时候认定自己是罪人，需要基督来拯救你呢？你可能无法告诉我你认罪悔改的确切日子和时间。如果我告诉你，你确信你需要去教会，和你确信你是一个罪人，是因为某人已经在你的心里做了工作。如果我告诉你，你能够接受耶稣，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是因为某人提前改变了你的心。你以为你是凭着你自己的意愿来到基督面前，但是圣经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你认为你做出信基督的决定，但是圣经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你认为你接受福音的原因，是因为福音是有道理的，但是圣经说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对于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子民，也许最恰当的描述来自路加福音第14章第23节。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亲爱的朋友啊，我们生来就是堕落，有邪恶的本性。这种堕落和邪恶的本性已经削弱我们对福音真理做出反应的能力。圣经说，如果不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成为新人的话，消除我们对福音的抵触的话，我们仍然是属灵麻木的，我们仍然死在我们的罪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人得救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这是至高无上的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以上所列的几段经文，我们看到哦，耶稣基督是君王哦，他消除了我们对他的抵制，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臣民。第二哦，耶稣基督他管辖并保护我们哦。这一段我们会 查阅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节，犹太书第二十四章诗篇十七八到九节，以及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如果基督是你的君王的话，你是否顺服他呢？你问顺服他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不要成就我们自己的意愿，而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哦。你不应该感到惊讶，因为耶稣他曾经说过，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哦。毫无疑问的，我们主是这一方面的终极典范哦。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我们看到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会记得他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导他的门徒祷告吗？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将在信息结束的时候回到这一点。现在请注意哦，当我们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基督就会管辖我们。基督不仅管辖我们，而且基督还保护我们哦。关于神的保护的最可靠的经文之一，可能来自诗篇第十七章第八到九节。诗篇第十七章第八到九节，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瞳仁也就是希伯来文的翻译，意思是眼中的人。你有没有看过别人的眼睛呢？在他们的孔筒中看到自己的倒影呢？那就是眼中的人，就是眼睛的中心，也就是你眼睛瞳孔或者狭膜中心的黑圈。如果有东西朝眼睛飞去，你本能的反应就是合上眼睛、转头或用手调用手调抵制威胁，用手来抵制威胁。我们的视力是很宝贵的，我们身体自然会保护这个脆弱的部分，以防止受伤。神在过去将他的子民视为他眼中的瞳仁。神的子民是最神的子民是最受珍视的，而今天神扶持你、保护你，就像你的眼皮保护你的瞳孔一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在基督里爱你，他对你有一种父母般的保护性的爱。我们只有在基督的管辖和他的权力下顺服，才能在基督徒生活中有长进哦。再来我们看意志和征服神和我们的仇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日子里当下所发生的所有的邪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一点沮丧。然而如果我们意识到神一直在阻止更多的邪恶的时候，我们便会赞美并感谢神。我们可能认为有很多邪恶的人在做很多坏事，但我们似乎不知道，如果神不抑制邪恶的人做更邪恶的事，这世界肯定会变得更糟糕十倍哦。我相信神在我们的社会中以三样东西来抑制邪恶哦。第一就是人的良心，第二就是家庭，第三就是政府。首先让我们看看良心。良心这一词的意思就是有意识，或者是对神的律法有意识。因此人的良心有意识能够分辨是非。自出生以来，每个人都赋予了与生俱来的分辨是非的意识，但是人的良心已经被罪玷污了，所以它并不完全。再者，人的良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扭曲，或者因人的刚硬而变得麻木不仁。 但它仍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然而良心只有在被神告知和管辖的时候才值得信赖，才是 一种值得信赖的向导哦。再来第二，也就是家庭，再来也就是家庭，这也就是这也是神用的另一个另一样东西来抑制邪恶，家庭。一个国家是由社会组成的，社会的核心就是家庭。如果社会中的家庭结构被打破了，那么几乎就没有什么能够导致或约束我们年轻的一代。这也就是现在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再来第三样东西就是政府。圣经说执法者是神设立来惩罚邪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尊重更高的权威，因为更高的权威是来自神的。除了我刚才所提到的三样东西之外，神还用另一样东西来制止邪恶哦，那就是圣灵。问题是神是否使用他的灵来抑制邪恶呢？让我们翻到帖撒罗尼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帖撒罗尼后书第二章第七节，因为那不法的淫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第七节，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主来的日子，大巨人将在这一天显露出来。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能够这样读到。根据这段经文，现在有一个根据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读到了现在有一个拦阻的在抑制这个大恶人，恶人也就是沉沦之子。在那拦阻的被解除之前，大罪人是不会显露出来的。第七节中阻拦的原文是阻拦者，因为有阻拦者的存在和事工，大罪人才不会显露出来，阻拦者便是圣灵了。当阻拦者也就是圣灵被除去的时候，敌基督就会显露出来，然后基督最终会征服我们和战胜他的仇敌，到时候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王是什么以及他做了什么，王只是以色列的领袖之一，王没有绝对的权威。我们也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因为他使我们屈服于他，统治和保护我们，抑制和战胜他和我们的仇敌。耶稣基督他不仅耶稣他不仅是基督哦，也是我们最终的君王哦。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所有地上的王，甚至是大卫王哦。基督胜过地上所有的王，甚至是大卫王，因为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赛亚书第九章六到七节，第十一章一到九节，马可福音第十三章二十六节，以及启示录第十七章第十二到十七节。 如果我们想因为让我们注意哦，当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仍然是神哦，只是他在地上的事工的时间，他暂时搁置了他的神性哦。记住哦，他是暂时搁置，而不是放弃他的神性哦。身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一直是，现在也是，将来也是掌管一切受造物的造物主哦。但身为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有肉身的君主，耶稣基督得了王、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的称号，是因为他完全的顺服了神，这是亚当做不到的。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他不仅超越大卫哦，他还是为羊神明的好牧者哦。首先为了更好了解牧羊人在耶稣时代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羊是完全没有防御能力，并且完全依赖他的牧羊人的哦。羊总是处在危险之中哦，并且在放牧时必须时时刻刻在警惕牧羊人的看护下哦。突如其来的大雨啊，冲下山谷的泉水啊，随时都可能把羊儿给冲走哦，强盗也可能把他们给抢走，狼也可能攻击他们哦。大卫讲述过他是如何在年幼的时候看护父亲羊群的时候，杀死一头狮子和一头熊哦。冬天大雪纷飞，夏天尘土飞扬，燃烧的沙子，每天漫长而孤独的日子，为了羊群的福祉，牧羊人忍耐心地忍受这一切哦。事实上，牧羊人经常遭遇危险，有时候甚至为了保护他们的羊而献上他们的生命哦。同样的，耶稣是好牧者，他在十字架上舍命做了很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他舍命拯救了所有因信来到他面前的人哦。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神他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审判的公义君王祭司，耶稣基督他将作为公义的君王和祭司再来哦。让我们一起翻到诗篇第110，我们能够了解到这首诗篇被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基石哦。这首诗篇的最后一部分，也就是5到7节，我们谈到看到了耶稣是审判者哦。发怒的日子，我相信指出了大灾难的结束。在启示录第19章第15节中，这被称为全能神的烈怒哦。在启示录第19章中，我们被告知基督将带着天上的军兵或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哦。犹太书第14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将骑在白马上，与所有列国征战，仇敌将被他口中所吐出的剑杀了。 所以在最后一天没有人能够逃脱审判，每个人的行为都将受到审判哦。因此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是要做王的，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分成两段做王哦。首先他在我们的心中做王，神的国度在我们的心里，其次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已经了解到了王是什么，以及他做了些什么。王的权威是基于神律法的权威，他的威力，他的权力是有地上王的权力是有限制的。我们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因为他使我们顺服与他统治和保护我们，抑制和征服了他的仇敌。我们还了解到基督是我们最终的君王，他胜过地上所有的王，甚至大卫王，他统治所有的手杂物，总有一天会战胜所有的仇敌，所以他被称为 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最后让我们看看基督的统治与人的统治的关系。基督的统治与人的关系，最初的计划就是要人治理所有的所造物，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到28节，但却在亚当的身上失去了这个特权，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14到19。这里有人会让我们继续让我们翻到诗篇第110第一章。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请注意哦，译者的注解补充说，这是大卫的诗，借着圣灵的启示，大卫为我们记录了圣经中一些最非凡的话。事实上一位作者写道，这首诗是基督教神学的基石，因为这是神性的多重性和耶稣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祭司和弥赛亚的证据。出于这个原因诗篇第110是新约中最常被引用的诗篇。那么这篇诗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大卫在第一节说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请注意哦，经节里头的耶和华和主哦，如果我们想知道主是谁，只需要阅读诗篇第110的其余部分，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一篇预言性的诗篇哦。主不能代表以赛亚以外任何的其他王哦。如果大卫王是最伟大王，而大卫王自己称这位君王为他的主，那么我们很容易看得出，基督他远远比大卫王优越哦。 再来我们看看基督的统治与人的统治的关系。神最初的计划是要人治理所有的受造物，但却在亚当身上失去了这个特权。我们这里有人我们这里有人会下西洋跳棋吗？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一枚棋子都有一个皇冠的标志呢？那是因为每枚棋子都要成为王。当一枚棋子到对方的底线的时候，这枚棋子就会成王。成王的棋子比一般的棋子更能够任意移动。然而现实情况是，大多的棋子无法成功到达对方的底线成王，这是因为对方的棋子将并因为对方的棋子将他们给吃掉。棋子是否能够顺利成王，完全取决于掌控棋子的人。这正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要成为的。我们要知道神造我们是要做王的，但是这个特权在亚当的身上失去了。我们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6-28节，我们就能够看到亚当和夏娃是最初的王和王后。从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王和王后，因为他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28节被赋予了统治受造物的权利。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堕落之后，就不能以王的身份统治这些受造物了，而是在受造物中受咒诅。人遭遇到洪水、干旱、贫瘠的土地以及暴君的统治所压迫。人对受造物的统治在基督里是得到应验的。让我们看看以色列国，通过设立以色列国和高立以色列王，君王的统治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些虔诚的人曾经被高立担任王，例如大卫王、所罗门王和约西亚王。然而也有许多不敬虔和邪恶的王，这证明了君王这个角色最终的复苏不能由人，而必须由弥赛亚完成。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终极的君主，甚至超越大卫王。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他现在在我们心中掌权，并且在新天新地永远掌权。我们既然已经和基督联合，我们也参与了他的恩膏，现在和永远都是王，这是正确的。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联合并参与他的恩膏，我们现在就是王，所以我们可以在以下的领域行使我们统治的权。那就是我们要归服和 自私罪人并要过有纪律的基督徒生活。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说第八章第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罪恶必要活着。在圣经的背景下，致死是通过克己和纪律例如克制罪、克制肉体，来归服我们的肉体或者是其需要和欲望。使徒保罗劝诫他的读者要致死身体的罪恶，因此致死在身体里的罪性。那保罗他要我们致死什么呢？致死在身体里的罪性是怎么样致死身体上的罪性呢？按照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能看到一些例子。所以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我们读到我们要致死淫乱、污秽、邪情、邪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本身不能这么做，可是我们能够靠圣灵的帮助帮我们致死这些肉体的需要和欲望。一言之蔽就是要成圣，就是从圣灵就是圣灵在神儿女的生命中工作的过程，使他们有长进，成为神独生子耶稣基督的形象。成圣是神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也是他呼召我们的目的哦。再来我们看一下管理一个有秩序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现在做王实行我们的统治呢？第一个就是第二就是尽管就是管理一个有秩序的家庭，或者管理你影响力圈并要互相的顺服。 们能够从以弗所书第5章第22到第6章第9节，以及哥罗西书第3章第18到23节，这两段经文，能够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建议，如何管理一个有秩序的家庭，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工作的情况，主仆的情况，或者你影响力圈，是如何我们能够顺服，互相顺服。我们从这些经文能够看到，顺服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要互相顺服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我们要彼此顺服，在耶稣基督的统治下彼此顺服，所以双方不能说我就是律法。我们每个人都都要对神负责。所以以弗所书第5章和第6章，以及哥罗西书第3章，能够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建议，如何在我们的影响力圈内管理一个有秩序的关系，与不同的人管理一个有秩序的关系。再来我们也能够我们怎么能够行使我们做王的权利呢？就是保护和满足家庭或教会的需要，无论是在属灵上还是物质上，或者两者而有之。所以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家庭或在教会的角色，我们应该付出我们应该应尽我们的责任。无论你是一名母亲，一名单身的人士，你对你的家庭、对你的教会，都会有责任。我们都必须要尽我们这些责任。例如在教会的话，如果你是查经班的教导的教师的话，你能够在查经班你能够在查经班能够教导，这就是你实行你王的权利。所以我们所以回顾一下，让我们能够在以下的领域行使我们的统治权，那就是致使罪人，第二，管理一个有秩序，在我们的影响力圈里 管理一个有秩序的关系，和尽我们的责任，以及第三，保护和满足家庭和教会的需要，或者是你所照顾的人的需要。那么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呢？你要注意到哦，我说这些原本是因为人预备的职分是最终恢复，你注意到我说这些原本是为人准备的职分的最终恢复是由基督或弥赛亚完成的。通过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不仅现在被招呼做王和做王，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但是这是以怎么样的方式进行的呢？第一，以先知的方式，我们将再一次成为真正的先知，我们的知识将是完全的，因为到时候我们将完全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第十二节，我们将宣讲神和他的世界。神当初叫亚当做先知的目的将会在我们的身上实现。第二个方式就是以祭司的方式，我们将是永远的祭司，因为我们将要见他的面，永远在他的面前敬拜并祷告，也就是能够在启示录第二十二三到四节看到的。此外，我们将不断的将自己的一切和我们一切所行的献祭与配得的神。再来第三个就是以君王的方式，我们将顺服神与他一同管辖万国。启示录第二十二到第五章，我们还将审判天使哦，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的做，但是我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这么做，也等不及那一天的再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执行，我们现在执行我们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职分。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仰望神，低头祷告，阿门。